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因为提问的朋友非常非常多，所以呢，我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丽华是我们学员妇女事工的一位区长，非常有辅导经验的一位姐妹。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因为题目很多，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问题把它分类，我大概都会读出来，但是我们可能就会集中几题一起来回答。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位朋友，他说常常哈在跟先生相处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不高兴，可是我老公不会跟我吵架，因为我个性很急，我是急性子的人。所以我对他做很多事，我看不下去，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在不爽。虽然我跟老公是同一个家庭，可是我感觉我们的心并没有在一起，而且我也把重心放在小孩身上，这样要怎么相处下去呀？啊，我先要说，我是觉得这个姐妹好坦白哈，讲得这么清楚哈。跟先生的相处常常就是他一个人在生气。他对先生很多的做法，他不认同。可能先生比较动作慢一点，他动作快。他说这样怎么相处呢？OK，好，下一个说，我们夫妻俩现在看见对方就生气，还会吼对方，应该怎么处理？哦，两个人彼此对吼。然后另外一个说，如果丈夫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而让我们的关系彼此产生分歧，妻子也还要这样好好的爱对方吗？我在想，这些姐妹都很诚实，很愿意说出她们的困扰。那我们就请琪姐啊，丽华姐来给这些姐妹们一点建议。
OK，好，那我看这三个问题啊，我觉得前面两个问题应该都是比较年轻的姐妹提出来的。最后一个，我有一点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年轻，不晓得啦，我的猜测。但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们会提出问题，表示对婚姻没有完全的失望。
对
然后，
呀，
而且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婚姻班里面的来上课的人提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失望，他们还来上课。就算有失望，我觉得还是对彼此的关系是有失望，但是他没有想放弃，
对。
他还在学习，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棒。我也分享一点点我自己婚姻上面的一个生命见证。记得我自己在结婚的前几年的时候，我对婚姻也是非常的失望。那明明啊，我都是带着这个幸福的期待进入婚姻，啊，怎么会差这么多？就觉得，哎，怎么会跟我想象的差那么多？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职业妇女，蜡烛两头烧，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小孩。那我的先生就天天都不想回家，他都在外面应酬，因为他是一个做业务的，然后而且应酬有时候一过头就喝醉，而且是喝得烂醉。那时候我也刚刚信主。所以我就祷告啊，我就求神改变我先生啊，我觉得都是他的问题，让我在婚姻当中这么痛苦啊。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读圣经嘛，除了祷告，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要爱你的仇敌啊，我都觉得哇，太对太对，我觉得我的仇敌就是我先生啊，我觉得我真的啊，真的爱不下去。但是呢，圣经又说要爱你的仇敌呀，所以意思就是我还是要爱他。那所以，我对我的婚姻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什么？因为我常想，他也没有外遇，他没有背叛我。那虽然他在外面应酬，但我总不能因为他爱喝酒就跟他离婚吧？那时候我的小孩才一个2岁，一个4岁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那我离婚了，我小孩怎么办？所以我就很痛苦，那时候真的很痛苦。然后感谢主，那时候我就加入了学员的妇女小组，组长就用圣经的真理帮助我，才发现哇，原来在婚姻当中我做错了很多。好，我做错了什么呢？我没有敬重顺服我的先生，然后我有严重的公主病， 然后我常常批评论断我先生，我真的是每天哦看到他都是问题，所以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刚第一个提问那个姐妹啊，我觉得简直就是在讲年轻的我嘛，我年轻就是这样，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以为我没有问题，我真的觉得我一点问题都没，而且我这么努力，我这么优秀，我这么好啊，是我老公的问题。那时候我也因为忙碌，所以没有时间好好的照顾我家。那在组长的鼓励之下，我就辞掉了高收入的工作，回家当一个全职妈妈。啊，组长辛苦，劝我劝好久哈，才把我劝回家。然后当我按着圣经的教导做好这个妻子、母亲的角色，那时候我就真的，我们常有一句话说，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所以我真的就是改变自己，然后不再想去改变我先生。那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哦，我现在居然不应酬了，而且他再也没有喝醉。我现在滴酒不沾，真的是从那时候就变了一个人，爱老婆，爱家，努力工作养家。那记得我先生曾在这个我们结婚26周年的时候，写了一个卡片给我，上面有一段话，哇，真的是太感动我了。那句话就是，老婆，感谢你。是你的改变使我大大的改邪归正，我永远爱你。哇塞，我现在超级谦卑，还说他改邪归正。在我没有想要改变他的时候，我先改变自己，没想到啊，真的是出乎意料，就是原来好，他都有在看。所以我那时候在婚姻班里面，我就鼓励一些姐妹们，因为真的来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大家都很多人都很愁苦，每个人都带着重担来的。我说可能你跟当时的我一样对婚姻充满了失望啊，那我鼓励大家不要灰心，那改变从我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那我们就会经历生机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真好。所以
对
丽华，那你在婚姻里你做了哪些改变？
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辞掉工作。我真的是辞掉工作，专心经营我的家庭关系。我以前工作第一，然后孩子第二，然后老公可能还排在我妈妈后面，妈妈第三，老公最后，对，把神都要摆在哪里。
有的时候哈，像你刚刚说的，工作第一，小孩第二，妈妈第三，朋友第四啊，同事第五嘛，怎么样？啊，真的最后才排到老公，或者有些男人可能最后就是老婆，反是摆在最后。所以你辞掉工作，
所以我第一个对辞掉工作，然后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第一是与神的关系第一，我要先跟神建立关系，然后第二，我就是要以家庭为优先，而且家庭里面第一优先是先生，先生第一，小孩第二，妈妈第三，这样才对啦。我以前完全相反啊，所以我就按照这样的优先顺序，然后，所以我第一个我就先看重啊，神赋予我先生他一家之主的位分，因为以前我好像俨然一家之主，你知道，所有人都听我的，包括我老公也听我的。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敬重顺服我的丈夫。那圣经上面说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好，所以我就学习。我真的我跟那个第一个姐妹提问题一样，个性很急，然后真的又很糟糕，又自以为聪明。所以以前家里的事大小事都我说了算。那所以我改变。我就练习哦，凡事都问老公。以前都是根本不用问的，我决定就好。那后来我就开始学习顺服，我就问老公，我可以买这个吗？老公，我们可以去那里吗？啊，然后当小孩来问我说，妈妈妈妈，他们都以前很习惯什么事都问我，我就会练习，我就说去问爸爸，爸爸是一家之主。啊，那所以几年下来，我的孩子都知道，现在我家是我老公说了算。对，所以这是我辞掉工作以后第一个改变，就是改变学习敬重顺服我的丈夫。再来就是我为我先生煮美食哦，我煮好吃的给他吃，所以呢，每天早上我都会问我先生，今天你想吃什么啊？然后就会开始点菜。你知道我当了20年的职业妇女，20年职业妇女，我从来没有烧过一顿饭，都是吃我婆婆做的。像我在外面管理一个营业处，哇，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叫我去训练某人去跑业务，我也驾轻就熟。但是你叫我煮一顿饭，我告诉你，这是天大天大的难事。我太痛苦了，我不会煮，但是我愿意学习。我先生真的很爱美食，他以前体重很重，然后他都说，他虽然很重，他还要运动。他为什么要运动？他说为了美食，因为他爱吃，所以他知道他吃就会胖，所以他要运动。所以我每天就问我先生你想吃什么，哦，先开始点菜。就是不管我会不会煮啊，我都会先答应，我就说好。他就说我要吃红烧牛肉，我说哦好，没问题。然后他就去上班了，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妈，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婆婆，就说赶快教我红烧牛肉怎么做。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然后我就开始记笔记，开始记笔记。所以我都有一本手抄食谱。我先回来就有他今天早上点的菜在桌子上，哇，他就好开心了，他每次都把它吃光光。然后还一边吃一边比赞这样，对，所以第二个我就为他煮美食，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也看重夫妻亲密性关系，因为以前我都跟孩子同房，然后所有的孩子我们都一起睡，所以
跟孩子同房，
对同房，所以我们都那同房，当然我们也还是会有亲密关系，那但是就那个房间就不属于我们两个啦。那后来也正好我们搬家，我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搬家的时候我就为孩子预备他们的房间，就分房。我也跟他们说，因为他们也不习惯分房的时候，孩子也不习惯。我记得我女儿跟我讲，我第一次让他们自己去睡他们房间的时候，我四个小孩嘛，他们四个要睡一张床上，他说他们害怕，他们会害怕。我就跟他们讲说，以后你们要自己睡在自己的房间。我说这个房间是我跟爸爸的房间。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就适应了。最开心的当时我先生了。我先生很享受我们有自己的空间。那当然就可以做我们爱做的事了。
是，所以我来做一个整理啊，刚丽华讲了这么多。我们跟先生有的时候觉得问题卡卡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你的优先次序。那丽华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辞掉工作，让先生做一家之主，就在家里满足先生的需要，学习煮饭。哎，我觉得这需要好谦卑，好谦卑的家庭主妇才做得到。然后最后看重亲密关系。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沟通的技巧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第一个就是妇女愿不愿意以家庭为优先，孩子小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辞掉工作，做全职妈妈，我们才有心力来照顾到先生孩子的需要。我想先生很多的怒气啊，刚那个对吼的这一对夫妻，
对，
那个他的怒气就全消了。透过煮饭美食满足先生的胃啊，哦，那多幸福啊。然后最后亲密性关系，我觉得当一个女人做到这些，要先生生气不满，我觉得很困难呢。哦，或者是说，哦，他还去外面搞个外遇，我觉得那个可能性就更大大的降低了。好，谢谢丽华，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再回来看其他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一组问题。这组问题呢，比较多是先生外遇离家的一些类似的问题。有一位姐妹说，丈夫外遇后虽然没有离家，但是我的情绪一直呈现对于丈夫不信任的相处模式，怎么改善呢？就是先生有外遇，没有离家，可是我一直无法信任他，怎么办？下面呢？丈夫外遇期间，做妻子的真的觉得这是无止境的煎熬，在这个困难当中，妻子如何度过？他说，我看到比较多的例子都是丈夫不看重婚姻，然后妻子在婚姻里承受比较多的压力。我觉得可能这个姐妹觉得好不公平哦，为什么都是我们女人在受苦哈？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会 禁不住一直问外遇的先生，问他你要什么时候才跟外女分手，我要怎么样克制自己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姐妹在先生外遇的情况下真的内心好煎熬。那丽华，我们要怎么安慰他们
啊？真的好心疼这些在婚姻风暴中的姐妹，真的很想抱抱你们，鼓励你们，你们真的很棒，在风暴中还是继续持守你的婚姻，不放弃婚姻。愿神亲自安慰你们，也用他无条件的爱先来支援你们。诗篇29:10那边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你的婚姻有神坐着为王，即便是风暴中，但是我们都不灰心，神为你伸冤，神为你做主。如何信任外遇中的丈夫，提到说不信任，的确被背叛了嘛，所以很难信任。真的要信任一个外遇的丈夫，或者是如何克制，我觉得这姐妹真的，我觉得她已经很棒，我相信这些姐妹她还要克制，克制住自己，不要问你分手了没，哇，真的这种问题多想知道啊，到底分手了没，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跟很正常的一种你会想要问的，或者是你可能看到世界，就是所谓世界，就是很多女人碰到先生外遇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觉得我不要这么委屈，我不信任他，是反正就是还是会有一种想要去问，而且好，就算我不想放弃这个婚姻，但是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断了没，你到底心是不是回来了。那我暑假的时候听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叫让爱乘风破浪，这姐妹我真的听了这场演讲实在太感动。这姐妹的先生外遇已经17年吗？反正很久了，
差不多。
有人就问姐妹说，你丈夫外遇这么久，你怎么可以等他等到现在，因为到现在他都还是在持守。那姐妹就说，我一直等候的是神，她说我不是在等我先生啊，我是在等候神，所以我先生什么时候要回转不是我的事。哇，这姐妹实在是真的，她已经那个风暴对她来讲已经不是问题，因为虽然就好像那个门徒跟耶稣在那个海上在风浪中，对，那但是耶稣可以睡得很沉稳，门徒都害怕的要死，他们都很紧张，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止住这个风浪然后当然其实耶稣为什么没有让这个风浪止住，他要止住一句话的事，有没有，耶稣就起来止住风止住浪立刻停止所以其实对，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的婚姻风暴这个风浪停止，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有耶稣的船上，耶稣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害怕。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姐妹呢，她先生刚外遇的时候，她现在还告上法院，在法院呢就告这个离婚想要透过法院判离婚。那法官看了这位先生这么坚持，所以他也转为劝这个姐妹，就说这个婚姻你不要也罢算了算了算了。那甚至他还问孩子问他的孩子说，如果爸妈离婚，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他都已经觉得这个婚姻已经算了不要了因为这个男人实在是不值得再要。那孩子居然回答法官说什么，因为这是他妈妈常常在家里讲，那个孩子，他的大儿子就说，我要跟妈妈跟弟弟一起等爸爸哇哇，当然我们听了都掉眼泪，对，就觉得太感动，掉眼泪的原因是太感动，就觉得姐妹坚持，而且她的信念这么坚定，然后她的孩子也知道，然后所以她的孩子也跟她一样坚定，我要跟妈妈跟弟弟一起等爸爸后来法官呢，法官真的也被他感动，就判这个婚姻关系继续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姐妹说，现在是请了好几个律师的那但是姐妹说，我没有钱请律师但是我有圣父圣子圣灵帮助我，所以他大获全胜我觉得这个剧情再厉害的编剧都编不出来真的我这比那个连续剧的那个剧情还要这个 高潮迭起，所以姐妹真的是活出耶稣无条件爱的榜样。
没错，真的是这样哈。那其实你说剧情，我认为是这个台词啊，我觉得再厉害的这个写剧本的，大概也写不出这样
的
台词，因为这个真的是因为认识神、信靠神，我们才讲得出这样的话哈。这个话就是有人问这个姐妹说：“你这样等不是很辛苦吗？这样不是太痛苦了？”她说：“没有。”她说：“我是在享受与耶稣同行。”
对，
所以我在享受与耶稣同行。这个意思就是，他的眼光不是一直盯着，我现在什么时候回转？我现在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对不起我们的人，那个还在最终无法脱离的那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觉得好绝望哦。
是，
我们觉得看不到未来，所以那还不如脱离这个关系。可是我真的要说，脱离这个关系也不代表你就不会痛苦。那所以我们留在这个关系里，让这个关系还有可以修复转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的眼光看着那个信实的神，我们的眼睛是看着那个会改变人生命、改变人心的主。所以我依靠的是主，我不是依靠我的先生，我不是指望我的先生要给我爱，要对我温柔，要对我好一点。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讲员哈，他说其实我们人生那个树根的下面有好多分支分叉，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好，
是
我们今天从先生得不到爱，可是我们有主啊，主是我们最大的爱的来源。
阿们，
我们有孩子啊，我们跟孩子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啊，小组的姐妹，我们还有娘家的亲人，或者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我们从其他的这些关系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得着养分。先生这个部分可能暂时他没有办法供应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和爱，我们就不要忘记，其实我们还有主，主是我们最大的爱和安全感的来源。然后我们还有，如果有孩子的话，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然后我们还有主内的姐妹，我们还有娘家的人际关系，其实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经营。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把目光只放在那一个非常有问题，然后非常不完美的一个关系或者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要看到上帝还有给我们其他这么多的恩典的这些资源哈，我们就不容易一直随着这个情况就往下掉。所以外遇中的丈夫，我们要怎么去跟他相处，我们要怎么克制自己。我觉得姐妹们，这些提问的姐妹都好棒哈，你都知道你要克制自己，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心思意念的自我约束，眼睛不要一直盯着那个对不起我的人，我们的眼睛要转向，要看耶稣，耶稣爱我，耶稣是值得我信任的。那我现在暂时在这个不完美的环境里，我学习忍耐等候，我学习享受与耶稣同行，还有主内的姐妹们，还有我娘家的家人，还有我跟孩子这段时间，我仍然能够跟他们有非常美好亲密的关系。我觉得抓住这些目前美好的事，然后我们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一直想那个对不起我的人，我相信日子还是可以过得愉快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下面的一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那这位 应该是姐妹啊，她问说，如果考量到夫妻的工作收入等因素，由先生在家带小孩是神的心意吗？就是妈妈在外面上班，然后爸爸在家带小孩，这是神的心意吗？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哦，她没有问说这样好吗？啊，她是说这是神的心意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是很愿意想要明白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先来访问一下丽华。丽华，以前你是职业妇女的时候，你们夫妻的工作收入好像也是你的收入比先生的高，是不是？
嗯，我的收入比我先生大概高4倍。
你看是倍数呢。
嗯，我先生收入也很高啊，我先生百万年薪。嗯，
是，那你4倍，天哪，好难想象哦。是，所以我觉得由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说以你们的收入的情况，那是不是应该你先生辞掉工作在家带小孩，然后你在外面打拼，你看你做一个月抵他做4个月，而且你们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好，那你怎么回答？
是好。嗯，对啊，诶，我那时候怎么没有这样想过哈？
嗯，
对啊，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想？我刚刚在想，还好我没这样想。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姐妹会啊，她是说考量到工作跟收入的因素，先生在家带孩子，但我相信她的先生应该是在家也是常会帮忙做家事啊，常会带孩子啊。我先生那时候是很会帮忙带小孩啊，我家小孩都是我先生在带。
真的？
嗯，我先生会喂奶，会洗澡，会换尿片。
啊，
对，然后半夜到我那时候我在上班很累，我都笑说我是用脚喂奶，因为我用脚踢我老公，然后他就起来喂奶。
是哦。
对对对，所以我老公是很爱孩子的，他会帮忙照顾小孩。但是家事的部分，因为他从小也没有被训练做家事，所以他是不会做家事。对，我先生不会煮饭，不会做家事，那我也不会啊。
嗯，是啊，我正想说，很多女人会说我也不会啊，我也没被训练过啊。可是很多女人会说我很会赚钱，我比我先生还会赚钱。
而且你知道我从小的信念，
嗯，
就是我决定赚很多钱，请佣人伺候我。
哦，是。
嗯，我以前真的都跟人家讲，我说我以后要赚很多钱，然后我要请佣人，因为我超级讨厌做家事。
对，我甚至听过姐妹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带小孩，我也没有做家事的恩赐。所以，
我
是很，
我没有，我是真的没有。
对，我们那我可能也没有，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恩赐，他都随我说嘛。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的问题非常好。她说，这是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们来想想，这是神的心意吗？
我觉得神的心意是神造男人的时候就给男人管理世界命名。其实神赋予男人的责任就是管理，而且是工作。哎，其实在创世纪就说你要汗流满面，
是
要
才得糊口。
对，神对男人的心意是要他去管理外面的事情，然后汗流满面工作养家。那如果我们把男人的这个能力你都把它取代了，我觉得我以前是取代了部分这个能力。其实我现在不是没有能力，是我自己，我的收入都他4倍，所以就是你知道我在工作上面很有成就感，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挫败，那个挫败就是我再怎么努力也拼不过我老婆。
是。
所以他很挫折的。后来我辞掉工作，我老公也没有说，啊，你赚的比较多，那你去赚钱好了。哎，我真的很感谢我先生嘞，他没有这样说，他有害怕，他很害怕，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支撑家，所以他有害怕，他有问我说， 说那你可不可以就用 part time， 就是 part time、我也想过，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遍，我到底要实职全职在家还是要 part time、然后啊每次就在那边，为什么五年犹豫，五年就是在犹豫来犹豫去，然后又舍不得我的工作，舍不得我的以前的成就，所以我犹豫了很久。其实我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摆档的时候，就是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形容那是我最痛苦阶段。因为当我完全下定决心，我也曾经下定决心，就是那我就工作，好好工作，对，但是我里面的那个对孩子的亏欠，还有我的家没有更好，我对孩子有好多好多的亏欠，我都觉得我好对不起他们，然后我心好想念我的孩子，然后我就用很多外面的物质啊，我买很多那种什么汉生整套的绘本，人家是一本一本买，我是一套一套的买。然后呢，我就买，每次去买小孩的那个衣服啊，都到最贵的童装店，一买就买上万块，然后就全部一起搬回家。对，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买的。为什么呢？就弥补他的亏欠。那直到真的，我后来为什么醒悟，是因为大女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跟我讲说：“妈妈，同学好好。”我说啊，我已经给你买了最贵的绘本，我也给你买了最贵的衣服，然后我每次出国，我一年要出国好几次，我每次出国就买一大堆礼物给他们，带回来给他们。我心里想，还有什么是你羡慕同学妈妈没有给你的？我那时候真的想说，是什么妈妈买给你啊？我就觉得你只要说出来，我一定可以买，我绝对不会让你输给同学的。甚至我还带他出国，我们都每次都全家出国玩。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大女儿说妈妈同学好好，我说好什么哪里好？他说他的妈妈都可以在家陪他，他的妈妈都可以在家陪他，他觉得好好。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头撇过去，我就在掉眼泪。我可以给他很多的物质，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是我亲自陪他。对，我好愧疚。
是，所以也证明了孩子要的不是这些钱可以买得到的物质，
是啊，
甚至我们请保姆照顾他，我们让他去读最好的学校，孩子要的不是，孩子讲出他最深的心声，妈妈能陪他。
对啊，
那这个是唯一钱买不到的，而且你甚至需要放弃钱你才能做得到的，而这个却是孩子最渴望的。我们再回到神的心意我觉得刚才丽华讲得很好，就是上帝造男人，然后给男人的一个任务或者一个我们说 job description， 给他的职责说明，就是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管理神所造的，替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但是对于女人哈，却是说你要忍受生产
苦。
当然这是好像是一个咒诅，男人跟女人犯罪啊，女人受咒诅，所以生产就变成一件很
痛
苦的事。对，但是这确实也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分配。我们女人的角色就是养儿育女，
是，
然后我们在家里把家顾好。然后我们把赚钱养家的责任，我们心里是依靠丈夫来供应家庭里面物质的需要。当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分配的位置是正确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免去了很多很多家庭里面会有的冲突和纷争。其实刚才丽华讲到以前当她的收入比先生高很多的时候，其实一个女人赚的比先生多，你要她敬重顺服仰慕她的丈夫，其实对她来说是很难的。在我们的世界好像就是在看谁钱赚的多，谁可以比较大声，然后谁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在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模式里面的时候，要一个女人去敬重顺服仰慕她的丈夫是高难度的，然后要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还能有自信，然后还能有 所谓的责任感，其实对他也是困难的。
是，
因为当他感受到太太没有尊敬他的时候，他里面会有一种自卑，或者有一种怒气。他想的就是，哦，好，你能干，那就都让你，反正好男不跟女斗啊，我也不跟你斗。但是这个男的就会比较退缩，哦，都让你，其实他是很不快乐的，因为他感受不到从太太来的尊敬，从小孩子来的尊重，所以他是沮丧的，他是挫折的，
所以他才要喝酒，天天喝醉。
对呀，对呀。上帝创造母亲跟孩子，就是有一种天生的那种亲密感，那个是跟爸爸不一样的。爸爸在家里是给孩子一个权柄的，这个家是有人在管理的这种安全感。可是那种情感上的亲密温暖的感觉，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母亲。也话说回来，其实做家事、煮饭、带小孩，一般来说，女人有一些天生的能力，
有天分。
对，真的，你看你一学红烧牛肉、红烧蹄膀，你就学得那么好。当然，我不是说男人就学不来，而是说确实女人做这些事情是会比较擅长，对孩子比较温柔，让孩子感觉到有那种温暖的感觉，确实。母亲跟父亲是不同的角色，
所以啊，男人工作也有天分的呀。是，
我相信，
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只是没有给他肯定，没有让他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在工作上有很好的发挥的。
是是，
那可能我们没有建立他，要建立他的自信。
没错，一般来看哈。男人能够承受压力的那个能力是
忍耐度
比较强，真的是比较强。因为女人太细了，所以我们很容易风吹草动，我们里面会受影响。女人呢，比较难把工作跟家庭分隔的好。可是男人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容易做得到，
可以分开的。
对，所以他白天脑子里是担心工作，可是他回到家，他是可以把那个抽屉关起来，就我不要开那个工作的抽屉啊，我回家我就过我的家庭生活，就是他比较不容易带着工作上的烦恼回到家里，然后继续在那边担忧，在那边被卷在那个工作的压力里面。男人稍微比女人这个部分是容易分割，女人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不是只从神的心意看这个角色的不同，但是确实上帝造男人是一家之主，他应该为家庭负起责任。那女人呢我们把孩子照顾好，把家照顾好，然后我们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如果愿意顺服在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里面，你会经验到很多事情就变得很顺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最后一题哈。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啊，比较短。他说，恋爱的阶段怎样看待对方？是决定去爱、去信任他，还是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他，还是观察我们是否合适，或者什么时候分手，什么时候该坚持啊？我想这是一个单身的朋友问的，所以我们对于恋爱的朋友可不可以给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觉得他最后提的说还是观察我们是否合适，我选这个理性观察，而且还要祷告寻求神。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女儿有一个好朋友，她其实比我女儿大很多，是因为在工作上面，她以前的年轻的老板娘就是比她大很多这样子。那这个女生真的很漂亮，非常漂亮，长得很漂亮，然后呢个子又高，真的就是 你知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然后而且个子又高又美，她居然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很多人会觉得很可惜，怎么会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觉得最棒的，她没有谈过恋爱。那但是呢，其实她眼看着比她自己小的，像我女儿啊，都结婚啦，她的朋友啊，然后她以前在她那边打工的那些孩子们啊，那些小女生啊，都结婚了。那她也是。其实他有时候，我觉得是他不着急，是周遭的人替他着急。周遭的人就开始啊，帮他介绍啊，或是帮他跟他讲啊，说，哎，那你要不要去那个什么基督教的什么配对活动啊什么的？他也去试过了。那其实他后来也是自己想结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参加活动也好，或是别人帮他介绍也好，最后都无疾而终，就是都就没有消息了。那哎，我跟你讲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最近突然闪婚，你知道吗？他突然结婚了，而且那个对象是大家都不认识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我女儿都觉得说你是头发昏吗？之前给你介绍那么多人，你都不要啊？你现在是在怎样？怎么你是觉得自己嫁不出去，赶快找个人嫁吗？不是哎、欸，我女儿去参加的婚礼，回来她才跟我讲。那其实我也跟这个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也有听她妈妈讲。那天我女儿才说，她说哈、哦，那个她的这个对象哈、哦，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恋爱的也很奇妙。其实我是最不支持这个网络交友。那最近我听了一两个网络交友后来结婚的例子，我都觉得嗯，好像对我有一点这个，我还在适应呢。对，我没有办法适应。然后结果她就说她是网络认识的这个男的。哦，那当然，他们认识之后，他们就要见面，见面谈，然后后来才发现，后来我是听他妈妈说的，说呢，他们见面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个男的是他们同教派的另外一个，反正就是同教派的，好、哦，然后就是都是会友，他妈妈跟我讲说是同教会啊，就其实是同教派，啊、哦，啊不同会所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姐妹，她妈妈是爱主的姐妹，她也是，她爸爸也是，她们全家都非常敬畏神。所以呢，哎，没想到她认识这个弟兄也是他们会所，哦，所以她就很高兴。然后后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很有心里有平安，哦，她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有平安。后来就他们就讨论论及，因为是以结婚为对象讨论要结婚嘛，他们就在讨论结婚的事情。后来他们可能，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懂真理的人，就是因为这种要进入谈恋爱，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试探，所以他们也不想要有这些试探发生，而且年龄都够大，所以他们就干脆就说：“那我们就结婚吧。”然后就去登记了。对，那登记之后，后来结婚当天，我女儿一回来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她哦不是头婚，好、哦，她真的祷告过，她爸爸妈妈也都为她祷告。然后呢，她说这次。”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交往，他说有平安，哎，他爸爸妈妈也都看过，都觉得 OK。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对，当然结婚还是有适应嘛，还是要适应。那但是就是非常有平安这样。
是，那我想这个之所以会有平安，我想这个平安应该也不是一种感觉，而
对，
是灵里面的一个认定。那我相
是。
信我刚听这样讲，第一个他们有相同的信仰，然后第二父母双方见了，然后都觉得很合适
是，
啊。那还有，当然你说年龄也差不多了，所以他们有某种成熟度。就是说，他们的性格也是成熟的。那当然，我们在讲单身交往的时候，我们要看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有没有相同的信仰，就是人生有相同的主；第二个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或者人生方向，就是 master mission 和 mate 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然后第三个，当然我们就在择偶的时候，我们也是看他的品格。那所以，我刚刚听丽华讲的这样的一个个案，
蛮吻合的哈，
对，我想双方的父母的意见，其实在这里也是我们需要很慎重参考的哈。所以，理性的观察对方，祷告寻求，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丽华，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